让我们的儿女蒙神的大福，也愿我们的儿女成为祝福我们的一个管道。神赐给我们儿女，让我们得福气，让我们带他们能够认识神，同时我们也借助儿女认识神，也让我们一生满有喜乐和一个平安的心。在这里我们就想，作为母亲，她有一个形象，某妈妈的形象是什么呢？我们在做做妈妈的，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就她姥姥长辈啊，做妈妈榜样哈、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孩子是妈妈的心头肉，妈妈我瞧见那爱孩子，这就是中国传统妈妈的形象，就是一种爱的化身，某种方面可以代表着化身。那作为教会呢，那作为我们一个基督教的教会，它的形象是什么呢？上次徐志秋牧师给了我们，给了教会很多的标记。您知道你感到的教会，你认为它一个主要的标志是什么？它的 logo 是什么？您的知觉中，它的形象是，它的标志是什么？十字架，教会有个标志，十字架。对，就是我们一看到这个标记，你看所有的标记都有个十字架，教会常挂一个十字架。那十字架这是一个标志，它这个标志代表一个什么意思呢？您知道吗？十字架代表着什么意思呢？啊，神行请大家，刚才哪位姐妹说？啊，和平，十字架代表和平，代表爱。当然我们说教会就在十字架，透过十字架代表爱。作为在中国，我在小的时候对基督教没有任何印象，但是呢，十字架常常在中国到处都有十字架，你知道在哪里吗？医院，在乡下医生的挎包里，乡下的医生挎着包到处走，都很小的时候就乡下，对，十字会，对，就十字架是我们基督教具有最好的标志，它有很多的意思的，它代表神把他的独生爱子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己，就十字架代表神完全的爱接纳我们的意思，完全的爱，还代表呢人没法自救，只有神能拯救，代表神是人只有在神里才得着生命。十字架有很多，十字架带着我们，借着十字架我们能够是传福音，想到了十字架就是很多的宣教士为传福音啊流血牺牲，代表牺牲，神给我们的爱，我们得着平安，我们是舍命传福音，所以十字架是一个教会的，是基督教会的一个形象。当然我们上前两次讲那个讲使徒行传的时候，这十字架是作为基督教会是个背景色，这是基督教会在它的发展中，它的主要特色是表现为什么呢？表现为它圣灵的同在，因为我们领受了基督，接受了十字架的恩典，就领受了圣灵，有了圣灵，教会就建立了。教会建立，历史历代教会一般公认，它有两个最基本的特质。两个基本的特征，特别我们在座的有将近一半的人在读那个微信读经群啊，读了旧约刚要读完了，旧约我们现在读到快完的时候读先知书，先知书说神要审判毁灭犹大国，百国以色列已经灭亡了，要彻底把圣殿毁掉，神愤怒的离开了圣殿。神当时指出以色列人有两大罪状，现在的教会我们可以说在某些方面、也是 旧约神允许以色列国，现在这个以色列国在基督耶稣里就是教会。在神审判这个以色列的人的时候，他主要指出两大罪状，两个最不合神心意的方面，是哪两个方面？有没有印象？我们读微信读经的四大先知书，四大小先知书，先小先知书反复再说啊，我们已经读到，我们现在已经读到小先知书第二卷了啊。有没有印象？以色列人两大罪状，主要是哪两大罪状？最不合神心意的，反过来就是它代表最合神心意的以色列的标志，或者说教会的两个是什么？背弃神，一个方面，这个在耶利米书讲的特别清楚。背弃了我们活水的源头耶和华上帝，这是一个方面，不尊神为大。还有一个方面呢，他讲两个方面，不仅仅是抓住一个，这叫纵的方面，我们对神没有高举他。还有一个呢是什么？他特别指出，神说我愤怒，我一定要除杀你们，渔民很少。这一个是还表现另一个方面，一个国家他不能爱神，一个人他不能爱神，他会带出在人间我们叫什么，就是战争，就有腐败，就有各种各样的极端的问题，这叫什么呢？缺乏大爱，缺乏公，他这是不没有爱心。就从旧约标志，一个国家蒙福，一个尊主伟大，另一个要把神完全的爱彰显出来。作为教会，一个蒙神祝福的教会，它也有两个标志，相互之间奉向一个完全的爱，纵向完全敬畏神。我们在四月八号讲到的时候，我们提到教会一诞生，当大家都信耶稣，领受五旬节，领受圣灵，那个初代教会一开始是什么样子？大家都把财产奉献，生活共用，很互相非常关爱，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他们天天是聚会，常常祷告神，白饼聚会，很爱神。这是在初代教会一诞生就是这样子。所以教会是一个有爱，是尊主伟大的一个圣洁的地方。当然在教会这么有爱心，这么有神的同在，就像我们刚才唱的圣诗一样，那个教会很喜乐，人数就天天的加增，而且这爱心会越来越大，会导致使徒彼得约翰他们到圣殿崇拜，看到一个摊子，40多岁的摊子，看到他就动了怜悯的心，神也感动，说你起来吧，立马就好了。说大有爱心，大叫他敬畏神，神迹奇事就很不断。但是神迹奇事再大，在耶路撒冷就引起了祭祀阶层的嫉妒，就抓使徒彼得约翰，要关大牢，在公会审判他们。他们在审判中，哇，圣灵充满，有胆量见证耶稣。但是回去以后，他们也是双腿发软，说我们不能传福音了，教会现在处于一种困难期了。在这个时候他们怎么做的？他觉得好像环境和他自己的感动不太适合做事了，他们怎么办？我们是上一周在讲这一部。当我们觉得环境变了，我们没有力量了，我们当怎么样来把神的爱传出去？他们就一起祷告神。当他们同时祷告的时候，地大震动，圣灵充满他们。这是我们上周分享，服事中首先是圣灵给我们服事的能力，然后在服事中我们信徒也有美好的见证，特别领袖阶层有很美好的见证。 见证过程中有极大的挑战，那挑战过程中问题怎么办？又从人，从爱人爱不下去，环境限制自己胆怯，继续去仰望神祷告。祷告神以后，最后教会又发生了什么样的结果情况呢？我们今天接着再看。当这些信徒继续，这次说他们是，这第三次叫一心一意，同心合意，一心一意在原文都是第三次。当他们同心合意祷告以后，哎，他们忽然就独立了，整个教会都有立了。其实中文翻译的不是特别清楚，那许多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你也看英文说，所有的信徒都同心合意，没有有反对的，把当自己的东西心甘情愿的拿来给大家用，一直在这中间里没有一个有缺乏，没有一个有缺乏。在这里看，各尽所能，各拿所需，这是使徒行传在早期的反复强调的。人人每一个信徒，哎，都把自己的最宝贵的田产，是家产业，永恒的产业，拿出来就卖了，给使徒，给使徒。所以一个有神同在的教会，他在生活中竟有极大个世界不一样的存在，就是大有爱心，很有爱心。当然同时他们也很敬畏神，他们见众人都蒙恩，都能讲神的道，都能经历到神的恩典，更加敬畏神，非常爱人，也非常敬畏神。这就是初代教会遭受第一次稍微的逼迫以后，哎，教会的爱的生活继续在进步，还在有大爱，爱心更高了，没有人有缺乏。你知道当时的人有多少吗？说信主的男丁有5000，就几万人啊，几万人没有人有缺乏。因为当时犹太人分化蛮严重的，我们不知道这12个使徒是怎么管理的，日常生活没有缺乏，没有饮食方方面面的缺乏，那说明这中间大家都是蛮有爱心，人人都出力的。所以说当时又出现了一批新的新门徒领袖出来了，比如说巴拉巴，把东西都拿出来，而且大家给他原名叫约瑟，大家给他起个使徒们给他起个名号叫巴拉巴，就是安慰人的人。就是在这么门徒太多了，有一批人出来安慰人，出来安慰人，这就是一个教会一个标明显标志，爱。当然这个爱太大了，大家呢都是没有强迫，其实当时也没有教会说你一定要财产拿来奉献的，但是如此多的人都拿出来，甚至说每一个人都拿出来，当然拿的根据你的感动，你的能力有多有少。当然大家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什么情况，爱心太大了会怎么情况，有的人别人这么有爱心完全拿，我也拿，但是拿的过程中呢，有的人要打折，他要跟别人学做，我要把财产全部奉献出来，但是奉献的过程中呢，要卖的钱财蛮多，留一点私房钱留下来，但是告诉这些使徒们说，我都给了啊，我卖的田地的钱都在这里。在这时候，在这个大爱心过程中也有伪善了，就出现了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审判，就是亚拉尼亚和撒菲拉夫妇，他们卖了田产，把钱给使徒说这些都是都在这。但是当时神与教会特别同在，使徒彼得当时就看着他说，你欺哄圣灵，他立马就死了。在这里我们就问一个问题啊，我们大家一起来思考，这个亚拉尼亚和撒菲拉，他可以把财产他卖了，他卖了可以按照圣经记载，他可以留一部分的，他可以不卖，即使卖了也可以留一部分，就诚诚实实的说，我卖了很多，但是我快点说，要快点说，我卖了田产， 这是我给的，你不要说我都给你了。他还说大话，你说是这个人是讲话不诚实呢，还是他呢他有一点点我们说假冒伪善，或者说对门徒不够尊重？他这个人为什么这样做呢？他又想有爱心，可是爱心做的不够，他又说他做的真做这么一点点，他非要说我做的这么好，他这里有个大差距，他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差距呢？他的原因在哪里？在这里就是巴拉巴把财产全部奉献了，一个正面典型，现在又出现了一个反面典型，那个被那个当场被圣灵是圣灵欺哄圣灵而死的亚拿尼亚夫妇，他们为什么这样竟敢在那个时候神迹其实那么大，他看到了太多的神迹其实他也知道神是全能的神，神的恩典和能力，他饱尝过神的恩典，但是他呢一定要这两口子呢，他们都知道他们一定要说谎，这个原因在哪里？是他们见过神的恩典吗？神的恩典不够用吗？他们生活缺乏吗？他的品行也我们说他有问题，那他的主要问题是在哪里呢？他们主要问题在哪里？我们说神给每人的爱心是不一样的，有的爱心多，有的爱心少，但是我们最起码一个基督徒一个为人的标准，你爱心多你就多做，爱心少呢你适当少做，不要夸口就行，不要夸口。当然他我想爱心少的人可能他有另一方面的恩赐，我们在此不要判断任何人，我们在此说作为他爱心比较少，这不是他的问题，他的问题我们说他为什么要说谎，他说谎的原因在哪里？在那个庄重场合反那个彼得问他，他亚拿尼那时候彼得还问他太太，你的钱都是这么就是这么多吗？卖钱钱钱就这么多，他太太说还说是，然后彼得说离开你的先生死了，彼得后来给他太太是有余地的，你要读那段经文。那他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呢？他是无心过时吗？或者说我们就跟潮流，我们装好人，他问题在哪里？来我们弟兄姐妹稍微想一想，您觉得他的问题在哪里？冯平姐妹问题在哪里？他的问题不在于他不知道神，也不在于他不知道他自己的想法，他想要好名声，他有感动要做好事，也感动做，但是他做了，他做就做不来。我们说做不来也没关系，你就诚实的说我做不来，求神怜悯我，我很羡慕巴拉巴，我做不来。但是他说了，我也像巴拉巴一样，所以说作为尝过主恩味道的人，我们很多说爱心不来，神不会说你的感动不够，那是我们生命没成长到一个高度，神不会加紧，是我们有那个感动想去做，在做的过程中做不来，然后讲了很多的理由不去做，或者是讲假话叫大话，为什么？一方面我们说他知道，理论上知道神是全知全能大爱的神，另一方面他自己假如说他如果这样的话，我东西都给，反正东西万物源于神，我都给了，神会加倍给我嘛，施比受有福，他现在为什么 他明明理论上就知道，实际上一送的时候，我立马送钱假如要赶走送一百刀给你，我立马要把五十刀拿出来拿回来，我就只有五十刀给你报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不谦卑，他被他的私欲所缠累，顽固的私欲所缠累，他信不过神。讲白，他知道神的能力之位，但是他信不过。他知道神，他也知道他自己当做的，但是他呢，在这中间要退步。所以我们说，从这个例子来说，爱难在于我们自己能不能放下自己的，把自己的私欲制服，以致更多的仰望神。所以我们再从这个爱人和圣洁的角度，你就发现他们中间是有个桥梁的，你就看到了。当我们在爱人的看，你看这个小十字架就很明显。当你在爱人的时候，你发现你爱常常会打折，会很小的。这是不是罪？这不是罪。要承认我们做不来，我们做的有限。主啊，我就是这么有限的人。我羡慕巴拉巴弟兄，我们羡慕维楚弟兄，他们那有爱心。你帮助我。那我说我怎么能够愿意更多的去爱一点，更多的欣赏别人一点？在这里说，你当仰望啊，转眼仰望耶稣，那赐给我们百物，那给我们完全爱的主。弟兄姐妹朋友们，任何人的爱心都是有限，因为我们是有限的人，但是圣灵又是无限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常常给我们完全的大爱。所以我们的神是神感动我们也是爱人，在爱的过程中发现我能力有限，有限也不是错。那我承认我有限，我就说保温弟兄，我只能给你50块，我这50块你还留着防危险，说诚实话。或者说你说一个婉转的话，说我就这么，我只能给你这么多，不要夸大，叫谦卑。在人面前你可以稍微含糊一点，在神面前谦卑会怎么样？我会到神，我是牧师，我给了一点点，后来我没有给，还有50刀放在口袋中。那我回去向神祷告，我会怎么祷告？我说主啊，当我想把100刀奉献给你的时候，但是我当时很难，我只能给50刀，但是我知道你给我给了他，我可能以后明天我们家没有饭吃，但是我知道你会供应我，我没有这个信心，你怜悯我。你赦免我的罪，你帮助我，帮助我在爱心上有所成长。所以说神给你感动多大的爱心，你是做不来，你要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状况，是仰望主，你就更能够经历到，认识到人自己的有限，更能经历到神的赦免，爱心就会逐渐逐渐的成长。所以一个教会是在爱人，常常是在爱人的过程中来经历到对神的完全的爱，赦免的祝福，神对我们的祝福，爱神的心也逐渐成长。所以十字架是一个平衡的，他借助有限的爱人来更多的经历到神在基督里对我们完全无限的大爱，以致我们自己那些假冒伪善的心，不能爱人的心逐渐逐渐被修理，爱神爱人的心逐渐就会增加。我想借那个耶路撒冷教会，借助亚拉尼拉和撒菲拉事件以后，那个教会爱人的心会不会增加一些？会不会更真实一点？我做来就做来，做不来就做不来，就会更真实一点。所以一个教会，它就是借助爱神和爱人这两个方面操练一个教会的生命，操练我们信徒的生命，这是一个方面。每一个信徒借此都有所成长，每个信徒借此都能有所成长。在此一个教会，它是每一个信徒。你看《使徒行传》很有意思啊，这以前我没有读到的，进来我读的时候才发现，每一个信徒，每一个门徒。都要被神操练。他说每一个门徒，刚才我们讲爱心，每一个门徒都有奉献的， 被操练被对付。接着他又讲了一个第二个故事，就是使徒们他们借助他们教会的爱心，他们爱神的心，他们的使徒们也一起服侍。在以前有读使徒行传，我进来读特别有意思。在一到三章，我们说三章到四章，彼得和约翰他们两个一起，使徒一起出去，两个出去。但是你发觉在我们现在到五章一直到七章，所有十二个使徒是在一起服侍。他从两个，因为那时候有迫害了领导，十二个使徒就抱团不离开，一起来服侍。他们在一起服侍的过程中，那个圣经记载，主借着使徒们，英文就比较明确，使徒们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以致耶路撒冷周边的城镇那些人都来找他们来得医治，甚至说彼得的影子都可以医治我。说是一个圣洁有爱的教会，有神，特别有神的同在。十二个使徒他们有同心合意，一起服侍，一起同工，领袖们很合一，那个神的同在我们很难想象，那是让他们行了极多极大的神迹。哇，整个耶路撒冷周边都轰动了，信主的人是越来越多。那是呢，那你这样把圣殿的领袖阶层叫祭司阶层怎么办？他们觉得这些人逐渐要到那边去，他们就很嫉妒，把十二个使徒抓起来，要抓去审判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去传福音。他们治病的目的是个手段，主要是为了传福音的。他说你为什么这样传？他们说我们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在这里记载是他们十二个使徒一起这样回答的，一起审判，一起回答，还说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说我们是做见证的。但是我是他们十二个使徒为什么这么有雄心壮志的做见证？不怕死，是圣灵带领我们去做见证。所以我们传福音做事有为难，你祷告，当你祷告去的时候，你要必须有个信心，说是神带我来传福音，带我做这个爱心事，不然我们常常就会打折，就会出状况，出于信心才能得胜。哇，那当时这些领袖阶层听了，开也是公会，也继续开大会，听了他们这个话，非常的愤怒，要想把他们杀了。后来出现了一个人物，就后来保罗的老师加玛列说了话，说这些是无知小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打他们一把，打他们一下，把他们狠狠打了一下，释放了。但是十二个使徒被打了以后，他们还又说了话，圣经记载说，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侮辱。哎，他们被打了蛮开心的，觉得被打得好，说明我是为跟耶稣受苦。这个圣经记载，我们受苦为耶稣的名受苦的时候，耶稣同我们一起受苦。我们传福音是耶稣带我们，我们受苦也是耶稣跟我们同时受苦。因着他们这样的相信，他们仍然继续每天在圣殿里，在家里教训人传福音，他们就继续传。哇，你看环境越来越恶劣，以前是敬贺，现在是就是暴力了，有暴力行动了。但是他们仍然不怕审判，仍然继续天天传福音。那这种情况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会带来一个什么结果？我们先看第一个方面结果。因着他们在艰难的环境有圣灵的同在，大家一起来传福音，特别使徒们一起同工，使徒们一起同工，哇，带出了极大的果效，就是门徒急剧的增加，而且新人一批批新人起来，像巴拉巴，后来讲了腓力，一批批的人都起来了，而且教会发展到一个什么高，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了，就什么高度了？就希腊化的犹太人。 就是忽然教会新增了 一大批呢，加上我们教会忽然来了一批英文说英文的人，英文的华人。为什么会这种情况呢？因为当时的希腊人号称世界民族，大概当时800万希腊人，真正留在那故土的就1-2百万，大多数就分散在东地中海各个外邦人地区，所以他们基本上讲当时的流行的世界语言，当时的希腊话。不管老少爷们好像都是从外邦回来，所以他们本来是犹太教，有的时候呢，每年的重要节期，那五旬节他们会回来朝拜神。但是很多的老人家年老的时候回耶路撒冷居住，便于常常朝拜神。啊，那时候我们知道教会很兴旺，神迹启示太多，这样的很多了讲希腊话的犹太教徒，哎，他们就呢信基督教了，大批的加入当时的说本地话，当时说本地话是亚兰语，其实不是希伯来文，他们之前改说了亚兰文，就加入了当地说亚兰文的教会，当地人的基督徒教会。所以这个教会现在就两大波人，一波呢就是说本地话的人，一波是说希腊话的人。你像当时从3-5天南京可能都上万人，可能就几万人，那几万人中呢，教会在成型过程中，我们说使徒很会传福音，但是他们也管不住来，我想很多的弟兄姐妹起来一起管理，在管理上有语言不通，那照顾这个外希腊化的人中呢不周，但年轻人没事可能抢饭可能比较容易一点啊，但是老人家寡妇女士们特别可能老人家中间呢，每天的饭食得了可能有点觉得得的不够丰富，此时应该都有食，因为人前面说了人人都得食嘛，应该都有食，只是说呢老人家身体弱一点呢也好一点，备受照顾一点，没有得照顾有怨言。在这种情况下，此时几万人而且都是自愿奉献，你说出点状况也很正常，但是12个使徒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很有意思。12使徒听到他们很重视饮食，没有小事，林弟兄饮食没有小事啊，把所有的人都召来了，所有信基督的耶稣基督人，英文就很严很严，所有基督徒都召来开会。12使徒你看现在都讲啊，从4章到6章12使徒他们是所有是一起说话，一起做决定啊。一个成熟的教会的主要同工一定同心同工，这是我们读使徒行传一个发现。他们在这时候就对所有的基督徒们说话了，他说呢，我们作为神拣选的使徒了，是见证耶稣的，是要传福音的，但是传福音于我们也要祷告神来帮助我传福音，就是我们得讲道，祷告和讲道来侍奉神，我们的焦点是把人往耶稣里带，是纵向的，所以让我们好像主耶稣当时没有呼召我12个门徒来怎么关爱爱心这一块，不是我们的事，当然承认我们需要面对。那怎么办呢？他说弟兄们，那从你们中间就选7个代表，这个7个代表要满足呢有几个条件，第一个当然有好名声，有事基本上没有名望，就是在这个7个人中要选在你们中间已经有名望的人，已经是管理者了，小于管理者。同时还有2个条件，一个要圣灵充满，一个智慧充足。就智慧充满呢，我们正好今天成人主学分享啊，就是忠心良善，有忠心，也有一些，也有比较好的行为。还有一个呢，要有智慧充足，2个方面。就我们世人说叫德才兼备，但是我们用神的话语说，要有爱神，神的生命也有爱人。哎，在这中间，而且他选的方式很神奇哦。大家都欢喜这话，大家听了这个决定非常的好，就拣选了斯提凡，又拣选什么啊？就是他们当时怎么选这些执事，7个执事呢？就是用希腊罗马的民主方式投票。哎，我们就是有一些有名望的一些人，您知道的啊，我们提一个单子，一些名，你们就选，选了7个人，然后撒使徒按手授权给他，把这些管理使徒们不擅长，使徒们也是有限的人啊， 把爱心这一块你们七个负责。当然根据这七个人的名字，一般认为是希腊人的名字，估计他就是希说希腊文的基督徒，就是让这些在那些觉得教会管理不善的希腊基督徒中选出领袖做教会日常管理。关键那是关键是解决饭食，但后来这七个领袖不得了，以后慢慢也就传道，逐渐就起来了。这是一个小事情，就是个我们说教会是爱上帝的地方，爱全知全能创造天地海和万物上帝的地方，竟然上帝还在乎我们的饭食，看起来是小事。而且解决的方案也很有意思哦，就是按照当时通行的政治办法，就是用民主选出了一批人，当然要符合基督徒的标准，德才兼备，我说爱神爱人，就选择这个人，而且交给他信任他们去做。最终你的效果会怎么样？效果你很难想象。我们说五旬节圣灵充满，那是神的大功，哇，那个效果不太了，我们可以理解，因为我们爱神嘛，神的全能。哦，那个使徒们愿意舍命见证耶稣，哇，也是神迹奇事不断，我们也能理解，因为他们以生命来做服事。但是这七个门徒呢，也有爱神的一面，但他们的主要有好名声，都让我想他有好名声，他有个从世上的，他有从智慧冲突，就世间管理人员是蛮了就好的管理人，让他们来做怎么样？六章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你知道他的情况到什么情况？我们很难想象。加增的甚多，你要看英文就 rapid，迅速的增加，这效果就教会啊，以前假如说我们有3000-5000，一次有第一次3000，在彼得约翰在那走廊中立马增加了1000-2000人，后来可能增长就少一些了，当然也是每天都有，这个时候呢迅速每天就3500人的增加，急剧的增加。所以我们说我们教会啊，我们日常借鉴圣上的管理办法，也能把教会急速的增加，这也是神所重用的，当然要在爱神的原则上。而且这里还有不断的数量上增加，还有一个在福音上还有一个重大突破，一个新领域突破是什么呢？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你不在初代你很难理解，像我们学教会历史你说这句话那是天翻地覆的事啊，就意味着什么？因为祭司是当时犹太教的领袖阶层，掌管圣殿的一大批的祭司信基督了，那代表这个祭司就是犹太教的领袖阶层，大批信基督意味着什么？如果这样下去会怎么样？犹太教就变为基督教了。所以说基督教发展到一个高度，就说基督教已经进入了犹太教的心脏部位，要么呢犹太教变为基督教，要么犹太教就要大规模的镇压基督，就是基督教会发展到一个很高的程度，急剧的增加，把那个犹太教的政治基础都开始瓦解。而这一个工作的出现是因为着一个什么原因呢？是因着圣灵特别的动工，我们这有，是因着信徒舍命的寻道，是吧？又因着一个什么？他们就拣选了七个人，按照当时的民主政治办法拣选了七个执事，竟然把教会引起了一个根本性的一个发展，一个新发展到一个新，把教会带到一个新的高度。弟兄姐妹们，我们特别通过最后一点特别有感慨，教会生活没有小的事情，小事都不小，因为都关涉到一批人。另一个方面呢，世人就是我们会有甚至慕道朋友，他的知识他的能力如果能解决教会的某些方面问题被用的话，也能发挥极大的作用，像是 甚至能发挥像圣灵恩膏那种作用，甚至像那我们祷告的功效，甚至像我们舍命见证的功效。所有的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轻看世人的能力、世界的知识，但是我们要按照神的原则来使用，如果合理的使用，那把效果带得非常的好。我曾经在纽约参加一个宣那个宣教培训，在那时候我参加两次他里面的儿童幼师老师的培训，是一个美国宣教士，他会讲中文。他们在培训过程中他强调两点，他说你老师教学生一教信仰，一定要把你自己的信仰经历带出去，讲你是怎么在信仰中的进步，你的增长，真实的跟孩子们分享一下，这是第一。第二呢，他在信仰过程中他也会做选择一些游戏，在游戏中那些老师幼师老师哇跟孩子他带着我们一起玩这个游戏，哇跟老外玩起来，那都非常用力非常开心。你看起来好像很世俗，但是孩子们能被带入那种情境中，他就喜欢这门课。我们说在这中间，他这个他所带的课程中，我们这个孩子把孩子生命带成长，有神的道的功用，有我们见证的作用，神自己的圣灵的工作，神的道的工作，也有我们见证的工作，同时他用那些人的活动方法，你说他的作用在这中间是不是比圣灵的工作比我们见证的小的？我觉得也不见得。在这里我爱神确实有一个高低，但是真正哪个作用大，这个我们真正诚实的读圣经的话，我们不要把搞个所谓的一个等级出来。特别我们刚才分享这个饭食管理带来教会这么大的福气，真的是很难想象。愿我们真的是让神求神让我们看到一个教会全面的福气，有圣灵的大工，有信徒的美好见证，特别同工团队领袖团队他们的见证，他们的同心同工，同时也有每个信徒的工作，还有我们世间的智慧能力的发挥，每一个方面都不可或缺，少一个不可，少一方面因素发挥，这个教会就不完全，就不平衡。这是我们学使徒行传前六章的一个基本心得。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把神所赐的诸般恩典都使用出来，好让神的功发挥到最大，好让我们自己在中间也更能成长，更有才华，更蒙神祝福。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恩典的主，怜悯的神，真的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圣灵上帝在带领初代的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我们看到你所记录的话语真的让我们震撼。主啊，你圣灵的工作何等的浩大，把教会建立起来了，使门徒有美好的见证，同时我们的使徒们，我们的门徒们能够甘心乐意的爱人，能够舍命的服侍，主啊，也能把你的福音广传。也是我们这些所谓的基督徒特别惊奇的是，你就借助我们那些忠贞爱主的信徒，他们那些世间的才干，把他们这些能力好好使用，也能把教会复兴到一个新的高度，甚至动摇犹太教根基的高度，动摇撒旦那个权柄的那个高度，我们真的是非常难想象。主啊，你要使用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人，你要使用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个方面的才干。谢谢你，谢谢你话语的启示。愿你就赐给我们教会，赐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统一的看到，把我们爱你的心，爱人的心，把我们的日常的智慧都用来建造教会，都用来传你的福音，都用来使我们教会成为世界的祝福，也能帮助这个世界。 请你就帮助我们的教会能够全面平衡的成长，各项事工都能起来，每一个信徒都能发挥自己独特不可替代的功用。主啊，也让我们看到别人的特长，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谦卑，都能同心合一，保守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